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一样是来请到我们台湾知名的台北曲艺团的叶怡君团长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表演艺术，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说啊，他应该比较属于说，唱可能稍微少一些，不过也有。来，我们来请怡君团长跟听众朋友来问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同哥你好。
上一回啊，这个在台北的红楼看到了你们的一个好像30年的一个大的制作啊。
是。
那您的这个亲密伙伴的秦坤兄也邀请我去啊。哎，我就看到你们现在也带一点唱啊，什么吉他啦，什么什么什么琵琶也上来，来谈一谈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们在我说嘛，我从艺大概有38年之久，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有唱啊，那但是我们唱的是，比方说要练点大鼓书啦、八角鼓啦、金韵大鼓啦，
铁板岩吗？
有啊，铁片大鼓啦、梨花大鼓用的就是铁片。那可是问题呢，就是渐渐的呢，它跟台湾这个土地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很疏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啊，大家这个一般的民众啊，他可能念国语都不见得是很标准，他要用耳朵去听那种唱词，或者他带有地方话的啊，就是方言的，他没有办法生存。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唱啊，你得要有那个弹奏的人，就是你要得配乐对吧，伴奏的琴师、那台湾没有这样的琴师，早期还有几位老先生，那他们这个过世之后基本上就没有琴师啊。那你说国乐团的可不可以来伴奏？可以，但是呢他们要练习的方向不一样。比方说他们一般是演奏型的，可是呢像伴奏我们这种大鼓书啊这种的话，他得要把谱子全部都背起来。他基本上最好是不要看谱，他要看着演员的嘴，那演员是口随心走的。
那个琴师其实是很应变的。
对对对对，所以他是另外一门专业。那可是对于演奏家们来讲，要牺牲他的演奏生涯去成为一个琴师啊，可能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所以缺这个伴奏，那也缺作词作曲啊。词还好，可能还有些文人，比方我们自己可以写词，但是呢作曲啊，就是你如果要发展这个古书唱的部分，你要找哪里去找一个懂得的人再去做这个曲子呢？啊，所以呢唱的部分就减少了。
所以这个减少的过程大概是在多少年前开始发生的？
认为就是我的感受啊，大概是在20年前就开始了。20年前它就逐渐减少，
等于说这些琴师凋零了嘛。
对，
对吧？
然后呢，他还有一个趋向，就是说有一些专门弄唱的这个老师们，他们就专门还持续着唱，但是他们的唱也改变了，他不见得唱大鼓书了，他开始唱黄梅调了，因为唱黄梅调比较通行、
容易一点。对对对，我知道台湾很多的这个戏曲界老师啊，那因为生存啊，都从京剧转到不同的剧种，我们不好讲哪一些人了，但是呢，好处就是说你看到他这个能量啊。京剧毕竟还是更细致的啊，转到不同的这个歌仔戏啊、客家戏啊之类的。我在想说，像你们现在带，特别是你自己也在大学拿到了博士，也在带学生，自己也在传承你的这个徒弟们啊，谈一谈这个教育吧。现在你手上做的这些演出之余，你一定会有一些教育的需要，你怎么去配合着时间做这些传承？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大概是在民国80、81年就开始做哈。那然后呢在近年呢，就是做的大概前18年、20年前我就是做的更专业。那我大概分两个方向，一个就是纯粹就推广而言，然后另外一种教育呢，就是想要能够培植专业的人才，就是后面的接班人的问题。那所以呢我一开始做的教育呢，就是在我们台北曲艺团成立了一个少儿练功坊。那他是专门收这个2、3年级以上的孩子，然后学艺呢3年结业， 那我们不是开才艺班，所以呢，我一年只招生一次，一般只有大概20个人。然后呢，经过三年，就是每一年他有些人会退出，然后有些人会进来，然后他就会变成一种这个混龄制的一种教学。然后他们会组织成，可以组织成一台表演这样子。那么他们结束他们三年之后呢，又舍不得走，就会开始继续想说我们可不可以继续学啊，或者维持着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了另外一个小小的团体，叫做这个散乱型的团体哈、啊，就散漫型的团体，叫做好样党。叫北曲好样的，就是把这个，因为他们从国中开始高中都有升学压力，那就一个比较散漫的聚会的方式，然后练点段子啦这样的方式。然后等到他们高中结束之后转到大学，那有的有兴趣他就会开始想说，哎，我要不要转专业啦。那有的呢，他就已经运用啊，他已经学到的东西，比方他可能就考上了大众传播系啦，传媒系啦，或者是考上其他相关的戏剧系啦，那他们就会继续的去走另外的专业了。那原本是这样，那后来到近期的话就会发现，哎，这些孩子刚刚好有那么几个，他们就想一起转成专业。那于是呢，我们就开始培育他们，那给他们创造舞台。因为其实说唱曲艺这样的一个表演呢，表演者不是在排练中成长的，他是在舞台上跟观众互动来成长的。那所以呢，就费了很大的力量啊，找了很多的资源来帮他们搭建舞台。我们有的时候是你要演出还没地方让你演呢，
是
因为一演出你就要钱呢，
对
吧？场地也要钱，
你就要烧钞票，
对啊，交通也要钱，是吧？演出孩子们就算想转专业，他也要吃饭呢，你得要给他钱啊，是不是？那所以就为他们搭台啊，花了很长时间。那其中呢，大概总共有七年，其中有三年呢是我每一个礼拜六呢，就是免费的给他们上课，然后花钱帮他们拍影片，现在都还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我让他们拍评书的，对对，叫大话成语啊、这个栏目，对，在 YouTube 上都有上传。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然后再过来呢，后面四年呢，就是我们台湾就是有一个计划，就是专门叫做接班人计划，
是，
然后我们刚好搭上这个，然后帮助他们呢去转成专业。所以现在看到有几个年轻人他们实力还不错，就是这样子一路上来的。那么其他的孩子是不是能够这样继续呢，也还要再看一看是不是有孩子愿意这样转。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比方脱口秀啦，漫才啦，这种其他类型的口语表演也很多，那大家从那里更容易很快的啊就变红啊，就是哎马上就走上主流市场啊，流行市场啊。那这个部分呢，也会影响孩子们对于传统艺术是不是能够有市场，能够靠这个专业来谋生的一个怀疑。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属于推广性质，像我现在在大学里面呢教课，那我最主要呢就是帮助他们就是在口语表达上面也更加的更好一些。比方说一个词花名柳妹，那他们念起来就会变成花名柳妹，花名柳妹，他把一二三四声音好，那个花名柳妹那个调值啊都搞不太清楚了。那所以呢，我可能在推广的部分就比较着重于比方说基本的这种语言的训练，以及呢是口语表达的部分，还有就是艺术教育，哎，教老师啊如何去教口语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听你讲这个传承呢，我突然想到啊，像你这个小朋友在学相声好了，我们从国小三四年级开始上来嘛，然后学了三年，可能后面还有兴趣再学，有没有可能台湾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啊，办一个相声大赛，然后你这边当这个主办单位啊，把这些想学的，当然你可能招来的朋友们不见得是像你这种水准嘛，像你们这种系统的水准，这倒是有没有可能来做成的事情。
哎，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呀，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早年的时候我们都电台都有些节目可以去上节目嘛，那我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有一部分就是在推广，那帮大家搭台。
其实呢，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我知道呢，在大陆啊，每一年啊，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都会有这种相声大赛，或者是相声新人选秀啊。其实在大陆就很有很多人会参与。那在台湾的话，我觉得做一个相声大赛，以前呢，在有教育厅时代啊，还有这个国中小相声比赛，好像现在后来台北市也还有，但现在是越来越少人参加了。我觉得呢，透过就是社会活动啊，然后做一个 比较宽广一点的这种相声人才选拔哈，然后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但是可能要有个后续的配套，就如何后续再培养。我们可能是选出来的是一个具有潜力的新人，然后我们如何扶植他，然后协助他转到更专业。
因为你知道现在台湾呢、也在推我们说壮世代。啊，就是像我们这种年纪是壮时代，还有这个消费能力，还是蛮健康的。那他们也需要一些娱乐，他们也需要这个，他们年轻可能为了养家活口，为了赚钱，他可能放掉了很多兴趣啊。我们也来开发这种人，当然你不能期望这种人变成 super star， 因为他们可能也不在乎要出名，他们可能就是维持兴趣。我想这是可以来一起发挥的。我也知道你旗下有几个优秀的这些相声演员呢、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怎么跟他们互动，他们怎么样从这个当初那种讲话都不是很这个精准，到现在能够成为独挑大梁的演员。
其实这个过程啊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就是他们这几位呢，您刚才提的包括了像段彦希啊、宋明翰啦，还有这个洪子彦啦、吴映洁啊等等，包括吴思伟，他们都是从小学的。对，那其中呢除了思维啊之外啊，那啊另外呢都是从北曲我刚刚讲的少儿练功房开始，也就是他们大概国小三年级左右就开始。
他们都是黄埔嫡系的。
对对对，那因为这样的话他根基才扎的比较严实一些。 对，而且可以说是永志不忘哈、就是他从小就学艺。那然后他们在这个青少年时期也都在这个练功房。就一直不断的持续的练习，那我还带他们去大陆啊，就是办短期的营队，跟大陆的老师接触，直接的学习，然后也有请老师到台湾来教习他们，然后呢，也有找编剧的老师。就是包括剧本啊这些啊，就
他们也要自己写本嘛。
我是希望培育他们是有编剧的
能
力，因为我怕他们没饭吃啊。
对，
如果光会演你不会编，那你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
而且你这个等于说你的钱不要分给人家了嘛。
也不光是如此，最主要是因为别人写的东西啊，可能你讲不习惯，起码你要二度创作的能力是有的。
是是是，
对，因为它是一个口头的东西，每个人的口语的习惯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就花了很大的精神，然后呢给他们搭了很多的舞台。
所以在那个刚开始创作这个练功房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后来会有这么多的优秀演员出来，还是你有预期都会有出来的？
当时我就分了推广跟专业，因为我好像一个沙漏一样，那最后呢应该要就是他可能最后露出来一点，总不可能所有的这个小朋友学了都会转行做这一行也不好，对吧？所以呢我想说最后可能可以有一些这种
结果。
对，结果呢就有这么几位。
对，那另外就是说刚你讲的培养下来，大概你这么多年下来有多少位是上过你这个练功房的学生？
目前呢真正转到专业大概就是这几位。
对，
那其他呢
前前后后上过课的呢？
前前后上过课的话，你看我大概一起招生20人为主嘛，我觉得在练功房里面哈，到现在是18年了、那可能也是有200-300位了，
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果。
嗯，
因为我在打你这个主意，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想说办活动要有基本盘嘛，对吧？假如说我们办那个比赛，只要有基本盘嘛，你一定要有优秀人进来报名嘛，你不能来的人都是那跑龙套的嘛，我是开玩笑。那我在想说，为什么想做这件事？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啊。都听了那么多相声，那这些都是录音带时期啊，这个在广播电台听嘛。那现在这些大师都走了，那现在你就变大师了，那你也要留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了。那在教学这一块啊，除了这个你自己开的系统，我也知道你去学校推广，谈一谈这个学校推广这一段吧。
我觉得这个呢，我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以前呢，我就是教小朋友嘛，然后我就想怎么教他们，我就开始整理教材。然后呢，随着我对于说唱，比方对于相声的认识不一样，评书认识不一样，我就开始改变我的教材。然后呢，我就开始发现小朋友们呢，教他们要有另外一套，尤其是一般，比方说你有30个孩子，因为我刚刚讲的，像我们练功房都是非常有兴趣的孩子，
他
爸妈送来，
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了呢。可以这样讲，
也不一定哦。有的会把那个，比方他孩子讲话会口疾，就送到我们练功房来。然后，比方说他讲话，可能或者他注意力不集中，哎，对，他沟通障碍，他也会送来哦。因为他付的是高额的学费。 哦、哎，可是到学校里不一样啊，学校的小朋友是推广，就是他一般30个人、嗯、不管他有没有兴趣啊，他都要，以前还是社团，社团还可能有点兴趣，会有点托儿，对不对？托儿的感觉。可是到了班里面，不管他是什么样程度，你都得要教他。所以对我来讲，他就是很好玩的一个挑战啊。我要如何在上课的，比方一堂课40分钟，随时能够抓起他的注意力。这本身对于我们这个口语表达艺术家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挑战，因为孩子的注意力很容易就消散、哎。
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最爱讲话，我当风纪股长，全班最爱讲话，竟然就是我。然后呢，您讲的没错，不喜欢集中，
是
脑袋跑来跑去，就是说，聪明归聪明，但是呢，读书就是永远就是人家读一个15分钟，我要读一个小时。
对，
所以我想说，这个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呢，我也希望作为云团长在我们的节目呢，也能跟大家呼吁一下，为什么学习象征可以帮助你在某一些地方啊，可以帮助你更集中专注力？你能让我们分享，你当年是不是也是刚开始也是不是很专注的学习，后来慢慢变专注的？
我倒不是，我是一向都是挺专注的、嗯。但是呢，我的障碍在于说，我小的时候啊，上台我就紧张，
哦、
然后我一上台紧张，讲不出话来，然后掉眼泪。
哦，懂了懂了、
嗯，那就害羞。那怎么样去克服害羞？嗯，不是别人对吧？我爸妈送我去学习如何克服害羞，不是，而是我内心有一个内驱力，说我不要这样。我很羡慕人家那个上台能
落落大方的，
对，侃侃而谈的。所以呢，我就自己有一个主动学习的这样一个能力。可是后来我教学的时候就发现，有些孩子不能集中精神。可是你把他放到台上，你不要给他很大一段，你给他短短的一段，他可以练一练就可以达成的。然后你让他在台上，他很自然哦，因为他被大家关注，他成为焦点。
他有自信心了，
他就开始要收敛他自己的精神、嗯、然后要完成这件事情，即便是很小的，只要他开始做到，他就开始有自信，然后他可以挑战，我就会给他挑战下一个就更长一点的，然后再来就挑战跟别人合作、嗯、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他一个人讲的时候，他要全神贯注，那这个呢，他可以克服，可是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嗯、
别人讲话他要专注，这件事情是更难克服的。
是是是，
所以呢，当他有了一点点定性之后，接下来我就训练他在别人讲话的时候他必须要如何的专注、
嗯、哼，
那包括他整个的精神贯注。所以有很多的孩子透过我们这个训练之后，他本来他有点过动啊，他后来他都调整，哎，比吃药还有效、嗯、
是。
那但是这个孩子我们教起来就很困难，因为他一个人留下来可能要赶走很多的孩子。
这个跟你这个收费也会有冲击啊。我另外想到就是抖包袱这件事情呢、啊、就是说你们在设计的一个有一个主有一个副嘛，一定是有主从关系嘛，你怎么设计这些演员的？
嗯，事实上呢，我们通常如果是在教学过程的话哈，那我们会比较倾向是一种互补的或者是一种弥补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孩子他平常比较安静，那我们就要求他练习那个比较活泼的角色。
哦，
让，因为我觉得艺术教育跟真的上台演出是两件事。艺术教育是要陶冶他的品性，然后扩展他的潜能，所以你不能只做他擅长的事情。那因此呢，反其道而行是很重要的，让他去平衡。可是如果他要上台表演的话，我们就要挑选他最擅长的去演出，这样可以增加他的自信跟表演的效果。
嗯哼，我在想听众朋友听到了怡君团长在分享，特别在教育这一块啊，我也有很多启发。因为我们自己有剧团，我自己在大学也兼课啊，有时候真的有些学生啊，他就不是那种想来学的，他好像来这边就是充人数的、啊、我不好讲哪个大学啦、嗯、但是呢，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说，应该是在李幼宁导演，他说啊，我们老师啊，你不能选学生嘛，你就要有更多的耐心爱心来教学生，这也不容易，因为台湾现在学生也越来越少啊。当然你自己是在专业剧团啊，专业这个艺术团队，你不需要为这个台湾的学子负担这个责任，但是不是也看到了将来这个学生进到了学校体系的难处？
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教育环境是很艰困的，因为呢，最重要的是社会整体的改变对于老师的不尊重。
是是是，
学生也不听老师的，他们都觉得他们自己就可以做了，所以呢，他不提建议就很困难去指导他。
对，
那所以我觉得像我自己在教学过程当中，那我就会比较倾向实作性比较强，让他们自己去体验，嗯，
让他们有点挫折，转而来寻求你的帮助。
我是这样想，就是因为现在大学都是选课嘛，
对，
就是如果你不 选我的课就是没缘分，选了就上。那因为对我来讲，这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我的谋生。我回到校园里面去教学是一种反馈行为，就是我觉得要做点回馈。但是就算不教了，我觉得也挺好。教的话，我也不是说耐性，而是我想要了解他们。我很想了解他们是怎么思考的，所以他们也会激励我。然后每一次上课呢，就每一学期上课，因应学生不同，我都会改变我的内容的。
懂了，懂了。
对，
就听到朋友，你看我们在谈这个表演艺术啊，我们也谈到了这种群我关系，特别是师生关系。我们盼望我们再有机会再请义军团长来我们的节目来分享。我们要在这个时间点跟大家说拜拜喽，
拜拜，
拜拜。